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7月3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日在举行2+2会谈后，宣布驻日美军指挥结构升级，这当中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在另一方面，美国将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普京威胁要采取对等措施，冷战式的导弹危机是否可能重现？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进行一个热点快评。哈马斯和伊朗在7月31日双双证实，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参加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数小时后，于凌晨在德黑兰遇袭身亡。哈马斯指责以色列空袭导致其领导人的身亡，并称此次袭击是严重升级。以色列当局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三表示，中国对这一事件非常关注，并强烈反对和谴责这一谋杀行为。他同时表示，北京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那么，哈马斯领导人遇袭身亡对于以哈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施主编，这次遇袭身亡的哈尼亚是在2017年被任命为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的，那么由于他常年流亡卡塔尔，所以他能够比较不受旅行限制哈，往返于土耳其和卡塔尔多哈之间，那么这也使得他能够在停火谈判当中来充当谈判代表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的身亡对于正在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当然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因为其实由于现在以色列和这个加沙之间的巴勒斯坦的这个方面呢，他们本身并没有一个能够好让双方都能够信任对方的这样一个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跟代表。那像这样的在海外这个代表的，至少能够穿梭，然后呢，多多少少他能够将这些好这个谈判的这个意见呢，能够好透过这个多方的折冲，因为你像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组织之间呢，他们的这个特别像哈马斯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有时候有些条件可能或许如果当以色列方面觉得这个哈马斯方面的这个条件不尽如以色列之意的时候，那这时候哈马斯的这些谈判代表，像以他这个遇刺身亡人来说，可能也可以透过国际的这个协助，说或者是国际的这个压力好，让这个以色列能够更加的那个可能接受好这个哈马斯方面的这样一个条件。那现在等于说从中间穿梭那个传话好，甚至可能可以跟大国沟通的代表相对而言就消失不见了之后呢，势必的会让这个以色列好跟哈马斯之间的谈判可能不见得更容易来进行。所以如果今天是以色列如是做的话，显然他们基本上是大概不想跟好这个哈马斯有和谈的这个举动，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对他们对以色列的这样的动作的压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那以色列如果不想那个和谈，或是希望战火继续持续，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加沙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这个清剿任务的话，那这个时候自然以色列认为他胜券在握，他不希望与哈马斯谈判，希望能够把哈马斯彻底的消灭，然后对这个加沙地区进行最大量的这样的杀伤的情况下，他当然会选择这样做。所以显然对未来的这个谈判，我个人认为不是好的这个发展。是
赖教授，您是否认同刚才施主编所说的，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得出说以色列现在其实并不想跟哈马斯来进行谈判这样的一个结论？您判断哈尼亚的身亡是否可能会导致以哈冲突的升级，或者是中东局势更加的动荡呢？赖教授。
对，这里面呢我和这个施主编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啊，就关于这中东地区的动荡的问题。中东地区是一个战争是常态，和平是奢望，是个奢侈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地方。我很抱歉我用这个词用，这是人们发明的文明起源地之一，但是现在那个地方的战争形态是非常野蛮的。战争是常态，和平是奢望。 不要指望和平会可能够降临，只能指望伤亡低一点。那么说会是否会中东地区更震荡？因为呢，我想是的。原因在于呢，这个以哈战争是以哈马斯强加给以色列的，这场战争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卫国战争，而背后是伊朗，而现在的哈斯布拉就是珍珠党，又不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那么说我的看法呢，就像内塔尼亚胡说的，他一定要把贝鲁特变成加沙，以色列才能换有20年的和平。那么说呢，我就想说一句话，这个地区的特点是风暴之后是晴天，战争之后是和平。这个地方和平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换来，只有那个地方是个丛林世界，只有用丛林世界，对于野蛮人来说，只有用野蛮，只有用武力才能够沟通。这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沟通方式。
嗯，
好。
刚才赖教授提到了贝鲁特啊，确实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哈尼亚被刺杀之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也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袭击。那么以色列声称这次袭击已经击毙了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克尔，并且指控这名指挥官啊是对以色列占领的格兰高地发动致命袭击的幕后黑手。那么真主党尚未证实舒尔茨在袭击当中死亡。施主编，您怎么把这些事件结合起来来看？您怎么来评价以色列最近的这种连续采取大规模行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看到一名美国官员啊，是表示他们担心这个局势现在有可能会急剧的恶化。这种表态是否反映出来以色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更大了？
哦，对，其实当然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他们过去的这个境遇啊，不管是二战时期，然后到这个1948年犹太复国以后啊，那当然不可否认的，他在中东地区啊，的确是和周边的这个阿拉伯人啊，是不断的经过杀伐至今啊，所以双方之间其实的确，你要说能够透过和谈或是这个和平的这个谈判来达到一个停火或是一个和平的情况，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像以色列现在这样，就是说到处这个点燃战火啊，甚至扩大这个战火啊，扩大这个打击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我并不认为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特别是以阿之间的这样一个和平哈，能够有所帮助啦。就是说当你啊这个杀伐更大的时候呢，如果以现在来讲，其实以色列的那个情况，它现在后面其实又牵涉到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伊朗之间啊，在这个中东世界中的一些好这个权力平衡的这样的关系。那如果说今天好以色列用对于黎巴嫩的这样一个攻击，虽然说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要为他的这个生存空间啊那个扩大啊提供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保护，但是呢，其实相对来说也会加深了这个伊朗在这个区域的发言权啊，以及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行动的这个算是这个对以色列的行动那加大这样一个反制的力道。其实我觉得反而对这个中东这样一个和平的这样一个进程啊，并没有办法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帮助。的确中东之间这篇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有点类似像就是说用战争来以战止战的这样一个味道。但是其实以战止战的确是以色列用来争取和平的方式，但也不可否认，就是以色列之前在加沙地区的杀伐甚过重现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这也是事实。那如果以色列在继续扩大的这个它的打击的范围跟这个目标的话，我并不认为会让它在国际间的这个道德面上能够站到一个高点，相对来说很可能接下来会受到国际社会中的更进一步的这个阻力。是。
嗯，赖教授，您是否认同刚才施主编所说的这个以色列现在的做法有可能会加剧他在国际上的孤立？另外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现在以哈冲突其实背后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参与，那除了像沙特、伊朗、美国等等之外，还有中国。赖教授，您怎么评价中国在哈马斯领导人遇袭身亡之后的表态呢？
好，第一个我不认同刚才施主主编说的话哈，因为呢，中东地区刚才说的，这是个野蛮的地区，不能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文明标准来衡量这个地区，这是个野蛮，是个丛林地带，丛林地带就有丛林中间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战争，战争是常态，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第二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哈战争，包括在中东局势中起的作用，我呢用一个文雅的话说，成语是叫火中取栗，这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东政策的几十年的观察，它的一贯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是叫火中取栗，如果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的外交语言的话来说，它的官方语言就是搅屎棍，它就起个搅屎棍的作用。那么说对于他的评论，哈马斯领导人这次哈尼亚被死掉这个事情，他的声明来说呢，他的反应来说呢，我呢是用两个词组说，是当头一棒，恼羞成怒。
好的，非常感谢施孝伟先生和赖小刚博士带给我们的热点快评。那么有关事件的最新进展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7月28日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木原忍在东京举行了2+2安全会谈。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宣布将驻日美军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并扩大其使命和行动职责。日本随后也会成立一个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这是美日军事关系70年来最重大和强有力的改变。这一改变是否让中国倍感压力？对于区域安全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施孝伟主编，我们知道美国目前在日本是有54000名驻军，那么还有一个驻日美军司令部，但是这个司令部以往是只是负责一些基地管理的工作哈，其实没有军事的指挥权，现在把这个司令部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他军事指挥权，这个升级具有哪些实质的意义呢？
其实好，这次这样来看的话，有点像是要把印太司令部啊，把部分的这个部队指挥权呢，某种程度来说要下放到这个驻日美军的司令部上面。其实，诚实的说，的确，驻日美军司令部它原本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事务单位啊，也就是它要负责管理在日本的美军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哈，各种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事务的这样一个工作。因为其实以美军的责任区来说的话，责任区的划分哈，驻日美军它真正就是负责这个区域指挥作战的，还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也就是这个第七舰队在这个地方是他的这个责任范围，就是在这个地区战斗由他来负责好这个统调。那另外当然他的这个统调的部分也会配合这个驻日美空军啊，因为驻日美空军他底下有像8联队啊，还有这35联队啊等等。那这次呢，等于说因为那个过去啊，其实哈应该是说好，就是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也就是防卫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驻日美军啊，在很多横向的工作联系上来讲啊，的确发现了很多一些格格不入的问题啊。首先虽然说这个日本的自卫队也就是防卫省，它有这个统合幕僚监部，但统合幕僚监部他们在处理这个真正的这个作战那个任务的时候呢，发现的确和驻日美军之间呢，像包含这个美军的这个第七舰队啦，或者说驻日美空军啊等等他们在做横向协调的时候，往往发现有点窗口上面来说会对不太起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当然你看日本来说，它也好这个组成的这个新的这个司令部，因为原本的这个统合幕僚监部呢，要担负好许多好这个军事行政上的这个事务，但是真正指挥作战的这个部分来说，反而在真实的这个战斗状况下，有些力不从心。这些力不从心的这个显现，其实是从几次日本大型的这个自然灾害中他们在进行这个救灾行动的时候， 赫然发现了，就是目前统合幕僚监部啊，对于作战任务的这个协调跟执行的确是不足。那同样的啊，驻日美军也有这样的相同的问题，因为驻日美军里面虽然说哈，这个美军的这个驻日美军司令部名为哈这个在日本美军的这个总管理，但实际上因为你看，像以这个美国在日本来说，它其实啊驻日美军司令部它管辖的范围，反而是好那个在日本之中的这些美军基地啊，包含像这个三泽啦、那个横须贺啦、啊岩国啦、然后厚木啦、然后这个佐世保啊，还有那个在琉球的这个基地，这些它是属于这种行政上的管理。但实际上真正作战，海军有第七舰队，那空军呢也归这个就是太平洋空军啊、这个在东西太平洋部分执行。那这个时候两边如果要进行好这个联合作业的话，像美国它近年来就不断的透过勇敢之盾的演习去协调啊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空军的联合作业，也发现的确需要有一个啊将好这个驻日美军这个司令部的级别提升，然后提升为一个具备指挥作战能量的这样一个啊基地指挥部，这也是他们这次调整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嗯，是。刚才施主编谈到了长期以来驻日美军跟日本自卫队在协同上啊，是面临着一些磕磕绊绊，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升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日本曾经是希望驻日美军能够由一位四星将领来挂帅，但是美国目前是没有同意啊。协商的结果是美国还是会派出一名三星将领来指挥新成立的这个联合部队总部。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说，这个问题其实还在协商当中，也不排除未来会有变化。赖小刚教授，您认为美国现阶段为什么还是只是由一个三星将领来指挥驻日美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驻韩军队的指挥官是四星上将啊，那么为什么在日本不一样呢？赖教授。
对，因为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所处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先看驻韩美军，驻韩美军的起源，它的领帅机构啊，它起源于朝鲜战争。他是原来的驻韩美军很少的人，再加上呢，联合国军司令部，由于驻韩美军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呢，面对的北韩军队的直接打击之下，所以呢，驻韩美军的领帅机构就是联合作战司令部。我这用的大陆的叫法，它这个军语和台湾和国军都不太一样，那么英文就是 Combined Forces Command， 大陆英文是联合作战司令部。这个其实刚才施主编讲了很多的了，就关于这个他用务术，说大陆一般用后勤勤务保障这样的话来说，那刚才说的已经解释很清楚了。那么说呢，就是这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在战时有权统辖韩国军队和其他国家驻韩国的部队，他有这个权利。
嗯，
那么他的军衔，指挥官的军衔，自然至少要与韩国军队的最高军衔要相同，至少要相同，要不然就没法指挥了。你不能低军衔的人去指挥高军衔的，那么四星就是上将，三星就是中将，中将不能指挥上将。
嗯，所以对比来说，驻韩美军司令部在战时是能够同时都控制美韩军队，而目前在日本哈，美日两国的指挥部是只能分别控制本国的军队。那最新的进展，也就是说，日本自卫队会在明年春天之前成立一个240人规模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主要就是负责和驻日美军的联合部队总部来进行对接。施孝伟主编，您认为这种对接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驻日美军跟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协同能力？那还面临哪些进一步的阻碍？能不能谈一谈？
因为其实现在哈，这个驻日美军的部分啊，跟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他们其实有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哈联合作业啊，以及要联合作战演习哈。那像比如一年到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跟日本那驻日美军的海空军都有哈，几乎可以说一年到头不断的啊，这个进行联合的这样的演练。但是其实啊，这次的这个调整，当然你说刚刚讲解答，就是说为什么驻日美军的这个司令部的司令官到现在美国可能还是决定是用一个中将来出任，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啊，还是跟韩国有关。也就是说，因为其实美国在韩国做的这个历次兵推啊，都告诉一个大家哈一个不得不去接受的事实啊，就是说你说为什么之前呢韩国啊这个三番两次希望能够把啊这个 就是啊，美韩联军司令部这个指挥权要把它收回，要拿到韩国手中。但后来经过几次兵退以后，发现这根本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这样的想法跟做法，还是把这个联合这个指挥部的指挥官留给美军来做。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如果今天北韩跟你玩真的，要再越过38度线过来，虽然说你说他打不到原先那个1950年那个韩第一次韩战爆发的时候，再把韩国打逼退到这个釜山防卫圈，但是呢，现在以美国在韩国的军力还有美韩军力联合起来，还是挡不太住这个北韩的部队，需要动用到驻日美军，甚至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协助，才有可能在这个多方协助之下挡住北韩的这个部队。这也是今天为什么驻韩美军的这个就是联合军司令部的指挥官要派一个上将军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日本那情况的话，就是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陆上自卫队等等，他们现在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作业当然是由统合幕僚监部来负责，但统合幕僚监部我们刚刚也讲到，它其实在目前自卫队的这个事务也就是各种的这个事务的这样处理上来说，它是没有问题。但是今天一旦要进行联合作业的时候呢，联合作战的时候，那这时候由于过去海上自卫队跟地西舰队有非常好的对口，那同样的这个航空自卫队也跟这个太平洋空军驻日的包含35联队还有18联队等等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对口。但是如果说今天要进行一个联合作业，打破海空军的这样一个建制联合作业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联合指挥的这个架构。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年来像今年的勇敢支队演习在6月进行的，他这次就首次纳入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而且日本的自卫队也参加了勇敢支队演习。因为勇敢支队演习呢很重要，就是西太平洋的这个美国的海空军的这个联合训练演习，它就是要应对类似可能像韩战或甚至于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美国海空军要进行联合作战的话，这个时候如何能够让海军跟空军有效的进行联合作战。那同样的，日本的这个自卫队今年首度的获邀参加，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美日安保的这个协作下，如果需要跟北韩或者说在台海执行任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日本如何能够让他现在的海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能够纳入美国的地西舰队跟还有这个太平洋空军这个整体的这样的指挥。所以这一次的调整主要是作战层级上的调整。因为像军队来说，大家好像会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觉得听到驻日美军这个词，大家就认为驻日美军好像基本上就管在美在日本的所有的包含第七舰队啦，或者什么驻日的空军18联队或是那个35联队等等。但其实并不是，它其实是一个行政机行政架构。这个行政架构呢，其实刚刚就是我讲的，其实负责各种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这种吃喝拉撒睡的这个事情。但真正的作战指挥，像比如以海军来讲，海军在这个地方它包含在横须贺港、在佐世保港，它有两个军港，但实际上真正作战的时候，这些船要从这些港拉出来，反而就纳到了第七舰队舰令部的指挥，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这种这个军港的这种行政建制，跟真正作战的时候第七舰队指挥的这个作战建制，在军队上面来讲，它其实是两条线的。那现在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统合幕僚监部，就有点像是驻日美军驻日美海军，它是管这些实际上的这些日常吃喝拉撒睡，但真正作战是归蓝领号的第七舰队管。所以现在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蓝领号跟那个日本自卫队之间横向的作战联系这样一个的这个机制。是，
所以这次作战系统的升级，可能不仅仅是说美日之间怎么样进一步的加强协同，还在于从这个作战的层面上来讲，这个跨军种之间如何能够形成更高效的协同。那么美日在2+2会谈的当天还举行了首次的延伸威慑部长级会议。其实从2010年开始，两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就一直在就延伸威慑问题进行事务级别的磋商，历经了十几年才从事务级别的磋商上升到了部长级的磋商。赖小刚教授，能不能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延伸威慑美日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谈了这么久？
好，这个美国战略打击司令部计划与政策处的高级分析员布莱德雷博士在今年2月对延伸威慑有这样的定义，他是这么写的：延伸威慑的目的是影响我们的对手，防止对手打击我们的盟友。由于美国承担有对盟友的防务义务，延伸威慑还要确保盟友对美国的信心。 如果从认知层面，如果从认知层面上来解释，延伸威慑就是同时影响我们的对手和盟友。那么呢，这是它的定义。那么延伸威慑呢，来自于冷战时期苏联在常规力量领域对西方国家的绝对优势。欧洲国家呢，一直对美国的决心有疑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对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和巡航导弹的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就反映出了这种疑虑。那么相比欧洲盟国，日本没有受到那种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呢，日本就非常满意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但是呢，朝鲜爆发炸了自己的核装置之后，日本就处在了朝鲜的核威胁之下。从道理上说，美国自然会将这个延伸威慑运用到朝鲜。但是呢，朝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盟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走向在2010年还不清楚。由于这个原因，日美两国就围绕着延伸威慑问题举行磋商，目的一方面呢是要更新和明确两国之间的共识，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醒北京要他有所作为。而北京所做的呢，就是继续他的六方会谈。那么14年之后，朝鲜已经有了战略核武器，公然支持普京，而习近平则与普京结成了背靠背的战略关系，在纵容甚至背地里支持朝鲜支援普京进行乌克兰战争，而普京则用呢技术援助来帮助朝鲜提升自己的战略核武器，从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加大了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日美两国自然要提升延伸威慑的会谈和级别，就是在一方面在警告对手，一方同时要明确美国对自己盟友的安全义务。
好。是，那中国外交部在7月30号的记者会上啊，对美日延伸威慑的部长会议表达了严重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延伸威慑是冷战的产物，美日强化核威慑合作将刺激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而且他说，日本长期以来以核爆的这个受害国自居，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享受着美国的核保护伞，强化延伸威慑，谋求所谓的核遏制力。日方有必要就其言行不一给全世界一个交代。石孝伟主编，您怎么看待中方的这样的反应？日本是否在核武问题上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呢？
其实我倒不觉得日本有所谓的言行不一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是受美国的保护。某种程度来讲，你也说这个日本，它某种程度来说可以算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用核武哈进行保护的这个受保护国之一。那过去其实，在冷战时期，当然也由于这个相互保证毁灭啊，让这个苏联哈或者说其他国家基本上也不敢哈那个把日本作为一个哈这个时候攻击时用作为以核武哈作为首要选项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朝鲜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威慑之中啊，不断的这个提升哈，用这个核武器啊作为威慑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因为其实朝鲜现在试爆了这个核弹，然后在研发各种还有长程飞弹跟这个短中长程的这个导弹，应有尽有，的确让日本方面哈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来自于朝鲜的核威慑。但至于中国大陆，它当然从这个在区域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区域中越来越能够让大家那个就是对于这个北京方面在这个核武的这个立场上来说，要能够强化它在这个区域中的这个可信度，自然会对美国哈跟日本在强化这个所谓的可能这样一个延伸好威慑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要表达他的意见跟不满。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日本并没有因此而直接得到就是说包含美国的核武器哈这个输出或是让日本成为下一个核武的拥有国，这并 并不是。所以就是说，你要说这个日本的言行不一，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言行不一的地方。因为今天啊，日本在这个区域来说，它是依靠美国的核子保护伞来对它的这个国家进行保护。那自然啊，既然接受哈、啊、美国的核子伞的保护，那同样的啊，对美国在这个区域之中，它有一定要那个要那个尽的这样一个义务跟这个服务之意哈。也就是说，今天你当然。美国用了这么大的国防资源来保卫啊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不受其他国家以核武哈攻击的这样一个可能的话，那自然呢哈那日本也必须要对美国在这个区域中的军事行动有更大的哈这样一个回馈跟协助，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嘛。既然你得了人家的保护的好处，那你自然有一些义务要尽，这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北京方面当然对任何的可能提高对北京方面的这个可能的这样一个威慑的这样一个行为，自然他一定会也要表达他的反对立场，这也是可预见的。不过整体来说，我并不觉得啊，日本或美国方面会把哈、啊、北京方面这样一个反应哈、啊，很认真的认为是一个需要去啊认真看待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基本上怎么做，日本就会接受。那北京方面同不同意、接不接受，那你就直接找华盛顿去沟通好。对日本嚷嚷是没意思的，是。
嗯，施主编，刚才您谈到了日本受到美国的保护，也有一些要尽的义务，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这次美日2+2会谈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议题，就是加强美日国防工业的合作。那有分析预测说，日本会扩大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的产能。施主编，您觉得这是否是美国现在所急需的？那么日本的国防工业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在全球供应链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日本他们本身呢、啊，当然在国防工业上来说，它的过去的这些国防武器哈的研发跟生产，有很大一个部分呢，其实很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研发的特色跟道路啊。像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这个现在美国哈、啊、对外广为这个外销的这个 P8A 反潜这个巡逻机来说的话，哎，日本啊其实就很妙的是，它就并没有采用美国 P8 的这样一个哈、啊、外销版的这样一个概念，反而是自己去搞自己的这个 P1 反潜巡逻机了。也就是说，其实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盟友，日本啊，某些地方来说，毕竟它还是一个经济大国，所以在有些地方上来讲，它还是有一些哈、啊、这个政策，或是啊这个军事武器装备的生产啊，是走自己的路。再加上其实也有因为就是说啊，日本的这个战后的这个非战宪法也禁止了日本的这个武器的输出，所以呢，也让日本的这个武器的研发跟生产，其实啊，跟大部分的美系武器来讲，其实是有一些哈、啊、这个有自己的风格。那当然，现在也由于啊联合防卫的需求，譬如说我们刚刚讲了爱国者导弹，还有讲到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等等这些东西，日本本身在这个先进哈、啊、工业制程上，还有一些先进啊零组件的这个生产上来说的话，的确也有它不可哈、啊、那个取代的一些重要性跟地位。它的对美国的这个产能的协助的话，它可以让美国哈、啊、因为其实像现在来讲啊，武器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是一个共同的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像二战时期一样啊、生产一个武器系统从 A 到 Z 啊通通那个自己包下来，很多地方呢其实还是要走这个国际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部分来好联合生产跟制造啊、降低成本然后提升产能，这些东西日本在这个方面来讲哈、啊、对美国的确是有其啊能够协助的这个地方。那未来我也会觉得啊日本哈、啊、它在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国防工业除了这个自己之外呢，也会好、啊、这个协助好、啊、美国呢在生产武器装备或是一些先进的这些装备上面来讲协助哈啊增大自己的哈、啊、能够对这个产业链啊或供应链中的这样一个供应能力，然后提升美国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武器装备中生产的这样的能量。我相信日本未来会成为美国在生产上来讲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助手跟帮手。是，
嗯，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这位网友叫做三少爷啊，他的留言是说，中共这些年一直在为台海战争做准备，但是美国、日本、台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投入准备。但是刚刚我们的两位嘉宾谈到，至少美国和日本啊，从这次2+2会谈当中是看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所以我想来请教赖小刚教授，有分析认为，从这次美日2+2会谈达成的成果来看，美日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也揭示出亚太版北约是在一个逐步成型的过程当中。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呢？
认同。我想说的是呢，现在是个趋势，未来还有漫长的路可走。 原因是呢，北约是一个多边的军事一体化组织，它源于二战中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由于有了这个司令部，有多国的组成的盟军才能实施真正的一体化作战，后来北约才能够实现军事一体化。但是呢，亚洲和欧洲的情况迥然不同。日本和美国在二战中间是敌人，由于刚才就像施主编说的，日本由于它的战败，由于它的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所以日本呢对它的军事力量使用有很多的限制，而且日本到现在它也没有军队，它是自卫队。那么美国在冷战之后呢，曾经组织过一个亚洲版的北约，就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它的英文的缩写简称叫 CETO。 那么但是由于没有欧洲那样的基础，这个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与苏联从盟友变成了敌人，那么 CETO 就在1977年就解散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和习近平与普京的战略合作，就改变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就推动韩国放弃对日本的前嫌，就为变美日韩美的双边条约体系，把这个双边条约体系变成三边条约体系，就创造了条件，也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加入开辟了道路。所以这是个趋势，这个趋势呢，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一直这样子走下去。好，
是。刚才赖教授谈到了美日韩的变成了一个三边的协议啊，确实在7月28号，美日韩三国防长共同签署了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备忘录，那么这也是三国安全合作的首份政策性文件。另外，美国的布林肯和奥斯汀在访问日本之后，马上就又飞到了菲律宾啊，和菲律宾的外长以及防长进行2+2会谈，并且宣布美国将为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这个新的军援。那么下个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将在美国举行2+2会谈，美国也正在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所以施主编，您怎么看待拜登政府这一轮有人形容说是这个旋风努力啊，是否真的能够建立一个亚太的这个军事联盟？那么这个军事联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说，不仅仅是多国家啊，更多的是这个已从过去的小联盟变成大联盟，您觉得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如果有的话，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主编，
我会觉得他其实当然是想，但是你说实际上能不能做到，我个人觉得还是难度颇高啊。为什么？当然你说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些盟国，像那个美国跟日本啊，美国跟这个澳洲，那当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紧密，而且呢啊双方的军事合作非常的密切。但其实美国在区域之中其他的这个盟国啊，因为各个国家自己彼此的力量并不尽相同啊，譬如说你像菲律宾来说啊，菲律宾现在虽然可能啊这个力争上游，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国力哈、啊，跟包含日本或是韩国来相比的话，还有非常大的差距。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今天要真正建立一个类似像北约这样的一个准军事同盟组织的话，其实在西太平洋地区，我个人觉得难度真的是不低了。而且另外对美国来说，可能真正哈也很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台湾的地位跟价值，但是又因为台湾哈跟这个台北跟华府间并没有正式的这个外交关系，所以变成说哈台湾啊一直是啊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军售的这样一个对象，但不竟然哈是一个能够成为所谓的这个同盟啊正式同盟关系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其实也对于哈啊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它所建立的这个军事同盟之中呢，会让它的这个同盟从北到南，其实你如果说今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他所做的努力是要对这个中国大陆哈进行一个类似哈那个北约的那样一个强围堵呢，可能也真的没有实际上的困难。但是你说是不是有在开始啊主导啊能够建立甚至于哈那个营造出一个软围堵的这个态势，这个情况其实也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那但是当然这中间又牵涉到就是说那个首尔哈，也就是韩国啊对北京的态度。虽然说近来我们也看到这个首尔哈这个新的这个那个总统哈上来之后呢啊对美国这个军事同盟的这个态度也比过去更那个原来啊那个要更为积极而且投入，但是也并不 代表就是说今天韩国在跟美国的这个防务以及那个同盟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完全不去顾及北京的这样的立场跟想法，这是可能相对来讲也是韩国就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北京跟华府之间取得一个相对来说要取得一个首尔心目中的这样的平衡点。所以也就是说软围堵这个趋势是的确是在朝向这个方向建立的，但是说对于这个软围堵北京方面是不是说完全这个没有办法去突破，我觉得这个也考虑到北京方面的这个在政治上来说他们的这个政治智慧，也许如果说他们在对西方或者说对世界的这个秩序上能够更接近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话，很多事情可能也就不会像今天那么感觉那么的壁垒分明了。是，
好的，非常感谢施孝伟先生和赖小刚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冷战时期的导弹危机是否可能重现。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7月3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和德国7月10日在华盛顿北约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于2026年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SM-6防空导弹和仍在测试中的暗鹰超高音速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8日在圣彼得堡海军节上表示，如果美德按计划部署这些武器，俄罗斯将采取镜像措施予以回应。他警告美国称，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可能会引发冷战式的导弹危机。针对普京的最新威胁，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费舍尔表示，我们不会被这些言论吓倒。那么怎么看待这些有关于导弹部署的争议？冷战时期的导弹危机是否有可能重现？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施主编，从计划在德国部署的美军导弹的性能上来看，这项部署对俄罗斯会形成多大的威胁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三款导弹，就是战斧巡航、 SM-6 防空导弹还有暗鹰超高音速导弹，为什么要选择这三款来部署到德国呢？
以战斧巡航导弹来讲呢，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这个冷战时期所开发的，针对其实是针对前苏联所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打击武器。因为像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来讲，它具有这个所谓的地貌追掩的这样的能力它可以透过低空高那个飞行，然后让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能够深入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心脏地带，对重要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其实以战斧巡航导弹在这个目前世界上的这个战机来说基本上是相当优异的。那标六防空导弹呢，其实当然主要还是要应对就是俄罗斯在这个区域中所部署的各型的这个短程的、中程的、地对地的这个导弹。那当然未来这个高超音速导弹会让美国对于这个穿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网能够有更加更优异的这样一个表现。整体来说其实也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后 啊，美国认为这个俄罗斯哈对这个西欧的威胁哈，其实比过去要大上非常多。那当然，虽然说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啊，实在打的这个真的是不怎么样啊。那他的地面部队大概也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军事行动中，让美国啊彻底的这个以及美国的盟国彻底的这个看破手脚。但是呢，也不可否认的哈，这个俄罗斯哈，它的这个战略威慑这个能力，或者说对美国的相互保证毁灭能力依旧仍在。那从美国角度来说，他也担心哪天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是不是真的突然哪一天那个决议哈，要这个对西方发动这个毁灭式的攻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美国不能完全没有准备，就是美国将它这些一系列这个战略好武器啊，未来部署在德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例如像这个标六的这个导弹，它本身具有非常好的战区弹道飞弹拦截能力。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这个俄罗斯要运用到它的这个战术导弹对西方进行大规模打击的话，那这个标六飞弹可以至少挡下哈其中相当数量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这是美国在德国部署这一系列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是，美国的目标其实是一直是非常清晰的。不过德国国内对于是否应该部署美国的导弹争议很大哈。那么支持这项部署的人士就指出，其实是俄罗斯首先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平衡，德国现在要做的是恢复这种平衡。他们就举例说，俄罗斯已经在位于波兰、立陶宛这两个北约国家之间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打到德国。所以继续来请教施主编，您认为美德现在的这个计划跟俄罗斯现有的这个部署算是对等的吗？
其实严格来讲，这个俄罗斯当初为什么会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就是原来那个就是那俄罗斯在这个波兰北部啊跟立陶宛之间这个飞地部署这个伊斯坎达尔这个导弹，其实还是这个美国人先破坏原先的这个平衡了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波兰建立了这个陆基的这个神盾这个系统，他在罗马尼亚部署了这个陆基的神盾，那也在这个波兰计划部署这个陆基的神盾。那这个陆基借这个宙斯盾哈，那个大陆的话叫宙斯盾，你这个部署以后，其实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你这个陆基的宙斯盾摆在这里，其实就是虽然当初美国他之所以说要在波兰还有这个罗马尼亚部署这个陆基的宙斯盾，原因是要防止这个伊朗利用这个战区弹道飞弹来袭击这个中欧。那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当初这样部署之后，的确让俄罗斯感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因为这两个这个陆基的宙斯盾就摆在那个白俄罗斯旁边跟这个乌克兰旁边，等于牢牢的看住了俄罗斯的这个那个在这个那东就是这个在周边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所以俄罗斯用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达尔导弹作为反制。那当然，其实这个俄罗斯部署了这个伊斯坎达尔导弹之后呢，其实对由于它的射程本身涵盖了包含这个波兰跟德国甚至捷克那个附近这些这个北约国家，所以对美国来讲，那当然既然你强化了这个区域的这个部署，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一直跟你说我在波兰跟罗马尼亚部署这个防卫性质的，但是呢，那个俄罗斯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跟看法，那所以呢，就强化了在加里宁格勒的区域的这个力量。那同样的，那美国因应它的这个力量强化，也强化了它在欧洲的进一步的这个防空能力的这样一个部署。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你会发现，这整个过程其实也有点不尽然是完全是俄罗斯破坏了区域的这个平衡，或者说俄罗斯打破平衡，不能讲破坏，不能完全说一味的说是俄罗斯打破平衡。这个追根究底，其实还在于就是说美国先强化了这个区域的一些这个军事作为。但是这个军事作为，虽然说从美国角度来讲我并不是针对你俄罗斯，但是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看，你摆在我家门口这两个那个超大的这个防御的那个能力的这样一个导弹系统，那你不是冲着我是冲谁呢？这个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也真的不能就从这个一个部署的行动就断定说一定是俄罗斯人协和如何如何。
赖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施主编所说的，其实是美国先打破了这个欧洲的战略平衡？我们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留言说，对于普京这样的独裁者，退让只会让他得寸进尺，冷战重现早已是既成事实，不是因为美国，而是源于普京的侵略成性。其实不论美国是否在德国部署导弹，普京都会在欧洲继续的耀武扬威，只不过是换个借口罢了。施主赖教授您怎么看？
第一个，这个欧洲的军事平衡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因为平衡呢，就是双方的力量是平衡，是一种对比，是这种平衡。但是呢，实际上从冷战之后，这个平衡就不再存在了。因为这两个军事力量各个方面的力量是不对称的，俄罗斯没有办法和美国和西方国家相比，他所说的呢是把现在的安全态势，把冷战后的或者1945年之后的安全态势格局给打破了，这个是打破了，打破的是普京违反了1945年以后一系列西方和苏联或者现在俄罗斯之间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一系列的条约和他的做法和他的传统，他打破了，这是他的责任。谁惹起来的呢？应该说最后打破的是普京。但是说北约有没有责任呢？有，西方国家有，就是他的北约东扩问题。但是这个东扩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是即使东扩问题有这么样子的争论，但是用武力来这样的大规模入侵一个主权国家，这是打破了他的所有的1945年之后的国际惯例，这是他的问题，就是欧洲现在的问题所在。
嗯，那么赖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美国在德国部署武器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为这项决定辩护的时候说，普京之下的俄罗斯对欧洲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如果不部署美军的导弹就是太过天真了啊。赖教授您怎么看？
对，这句话出自这个绿党领袖，就是德国外长，这是反映出呢俄乌战争对于德国社会的各方面冲击。因为呢德国在战后一直属于一种低调，他一直是低调为人，原因他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后来的德国的安全，它是和欧洲在一起的，而欧洲的安全来自于美国，是个欧洲一体化的，就是大西洋的安全体系。那么呢普京发动了俄乌战争，破坏这个体系，而且呢普京在战争受挫的情况下频频发出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拒绝美国部署远程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反导弹导弹，不仅是向普京示弱，而且是在动摇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会遭到所有盟国，特别是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的坚决反对，这等于是在自毁长城。因此呢，德国呢不可能屈从于任何国内的反对声音，而作为绿党领袖的德国外长，这个贝尔伯克呢深知到德国的处境，所以呢他就一针见血地批驳了反对在德国部署美国导弹的这种声音。
那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的反应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7月28号的这个讲话当中称，如果美国按照计划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那么俄罗斯将采取镜像措施予以回应。施主编，您觉得他所谓的镜像措施是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这个军备竞赛，甚至是导弹危机？
其实我觉得大概就是会强化他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州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武器的这样一个部署啊，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当美国在这个波兰跟好罗马尼亚部署了这个陆基的这个宙斯盾之后呢，俄罗斯他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这个伊斯坎达尔这个导弹，它的数量刚好就是综合掉哈，就是美国在那个波兰部署的这个陆基哈宙斯盾它所具备的这个拦截能量。所以就是说，当现在美国决定要进一步增加在这个德国地区，包含像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包含像这个标六飞弹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俄罗斯来讲，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他会搞清楚美国到底部署了多少这个标六导弹，那标六导弹能够拦截多少这个伊斯坎达尔或者其他的这个俄罗斯中程导弹的话，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很简单，他的做法是部署了比你这个标六导弹拦截能量要多的这个伊斯坎达尔这样的这个导弹，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他所采取的这个镜像措施，也就是说，今天我呢就要用新的军事部署的力量去平衡掉，或是综合掉你所部署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力量所能够对我的这个拦截跟打击那个拦截的这个能力。那同样的，那当然对应对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跟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当然就可能会在加里宁格勒州或甚至白俄罗斯部署更多的这个防空的这个导弹系统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战斧巡航导弹的确是很厉害，它的地貌追远能力非常的强。 但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讲，那今天你从德国发射这些战斧巡航导弹进到俄罗斯，要打击俄罗斯要腹地的这些哈这个航线，基本上也不是不能预测的。所以就在这些哈可预测的航线上，那对于俄罗斯来说，部署更多的这个防空的这个武器系统，让你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啊，也在真实的实战状况下，没那么容易的能够达成你的这个既定目标。这个是俄罗斯的这个可以做的这个镜像反制的应对之道，是。
我想来请教赖教授啊，普京在他7月28号的这个讲话当中还说，美国计划在这个德国部署远程导弹，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中程弹道导弹的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当年潘兴导弹的事件确实是在欧洲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也是造成了欧洲跟美国之间的一些关系的紧张，所以普京其实也挺能抓得住痛点的。但是当时的这场危机其实最终带来了中导条约，当然对于中导条约的历史评价也不太一致啊。那您对于那段历史是非常熟悉的，能不能带我们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就是说它为现在的欧洲和美国到底提供了怎样的经验或者是教训呢？
好了，中导危机呢是无意中间发生的，它开始于呢苏联在1977年部署用 SS-20 导弹代替过时的 SS-4 型导弹，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呢，美国却由此来部署潘兴20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潘兴20导弹特点是反应速度快，命中率高，对苏联的指挥机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巡航导弹则让苏联的防空体系形如虚设。那么苏联的反应呢，因此又非常的强烈，认为西方国家要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而且在1983年秋发出了战争警报。那么是欧洲国家的公众也对部署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也非常反应非常强烈。那个巡航导弹是陆基发射的巡航导弹，和现在空射的巡航导弹型号一样，但是它是陆基巡航导弹。那么呢，欧洲公众的反应的强烈原因呢，不仅是战争乌云密布，而且认为美国过于自私。因为如果美国使用了这种两款武器打击苏联，就会引来苏联对欧洲的核打击，但是美国自己却安然无恙。这么这个时候苏联已经陷入了重重的危机，距离戈尔巴乔夫上台也只有3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知道必须要停止军备竞赛，而美国也想鼓励苏联的改革派缓和紧张局势，因此呢就对戈尔巴乔夫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由于中导最危险，所以呢双方呢就在1988年达成了中导协议，销毁中程导弹。那么随着中导条约的签订，美苏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也很快取得了进展。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导条约是第一次冷战结束的先声。那么美国在2018年退出了中导条约，其原因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大量的中程导弹，而且拒绝参加限制军备的谈判。关于中导条约这种负面的评论啊，我没有看到这种负面评论，如果谁要是发现了就告我一声。那么说经验教训，那么说俄乌战争呢本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但是呢既然普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规模的入侵乌克兰，那么西方就必须支持乌克兰，用军事和经济实力来与莫斯科沟通交流。就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只有用战争来和这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哈马斯沟通，而西方国家也只能用军事和军事实力来与莫斯科和普京来沟通。好的。
施主编，您在这边怎么看？您觉得历史是否告诉我们，要想避免军备竞赛或者是终止一场军备竞赛，它真正的路径应该是什么？您有30秒的时间。
其实当然对于面对像这个俄罗斯这样的这个强大敌手，那当然既然北约东扩已经造成也激起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那对于西方来讲，那或者美国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路啊，就是强化自己的军备， 避免哈欧那个普丁哈普丁啊未来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后啊试图要对于这个欧洲哈再进行他下一步的这个可能这个行动，所以我觉得那对于那个美国来或者说北约来说，其实的确他们选择性是非常有限的，必须要强化自己自身的防卫力量，然后让他的力量大幅超越俄罗斯，才有可能阻止哈危机哈那个再进一步的发生或是扩大的可能是。
嗯，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和施孝伟主编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共政治局准备针对消费者推出刺激内需的措施。中国国家发改委上周也介绍了消费性产品以旧换新的经济振兴方案。这一系列的政策是否能为中国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